心中大无畏，正义得伸张，一个女乘客讲的故事。我也来说件事儿，你们看看这算不算见义勇为？我们村里啊有个小后生，小名叫老三。有一年啊，他到镇上做木炭生意，在旅店里呢认识了一个江西老表，是做木材生意的。两个人呢一见如故，亲得像兄弟一样。有一天呢，那个江西老表啊到一个深山里去买木材，叫上老三呢做帮手。他俩啊整整忙了一天，走村串户的，脚板都踩出了泡，嘴唇啊也磨掉了皮。结果啊生意还是没谈成。准备回旅店的时候呢已经是晚上了。山里的夜啊静得出奇，只有月亮在天上挂着，小虫在草丛里叫着。那江西老表和老三呢一前一后在一条小山路上走着。突然呢，这个江西老表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跤，还没等他站起来，头上又重重的挨了一击，莫名其妙的送了命。那个凶手是谁啊？说出来啊你们恐怕都不愿相信，就是那个老三。老三呢是见钱忘义，起了黑心了。此刻呀，他紧张的看了看四周，这里是前不八村后不着店的，连鬼都不见一个。老三迅速取下了系在死者腰上的钱包，把尸体啊装进早就买好的大麻袋里。他看看现场没留下什么痕迹，就扛起麻袋啊走到山沟里的一个石洞旁，把尸体藏了进去。这个石洞啊十分的隐蔽，是老三做木炭生意时发现的。老三自以为呢这次谋财害命的勾当啊干的是神不知鬼不觉，却不知啊这黑暗之中有一双贼溜溜的眼睛正看着他呢。那是一个小偷，这天晚上正在山上偷树。他扛着一棵树啊走进这道山沟，远远的就看见有人扛着一包东西摸进了石洞。月光之下，小偷看清那个人是个陌生青年，眉清目秀的，右嘴嘴角上呢还长着一颗黄豆大的黑痣，神色十分的慌张。等那个陌生青年离开石洞后呢，小偷就摸进去了，打开麻袋用手电一照，吓得呀一泡尿拉在裤裆里。他回家以后啊怕连累自己，自然不敢报案了。从此啊这桩谋杀案也就无人知晓了。时间呢过得很快，眼睛一眨呀就过了六年。俗话说路要走正，人要学好。那个小偷呢渐渐明白了做人的道理，良心发现，痛改前非，开了个小店养家糊口，成了老老实实的本分人了。在一次严打中，有一天啊一辆警车开到了小店前，从车里走下两个警察，把那个小偷带上了车。车子呢开到了县公安局，小偷被带进了一个大院。一会儿呢警察又陆续带进了20多个人。那个小偷呢开始还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，后来才知道，原来今天呢公安局要对犯有前科的人进行训话。一会儿啊一个警察就拉开嗓门说了，说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，你们都是犯有前科的，有的已经改邪归正，有的还多多少少和犯罪分子有这样那样的往来，有的正处在犯罪的边缘。现在全国各地都在严打，今天叫你们来是给你们一次受教育的机会。下面由我们刑侦队的赖副队长讲话。那个赖副队长开始给大家训话，那小偷呢一直低着头听着，真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，自己做过小偷，现在只好丢人现眼，老老实实的被人训。小偷啊低头听了半个钟头，头颈都酸了，他便稍稍的抬起了头。这头一抬啊，正好面对着那个正在训话的赖副队长。突然啊，小偷的眼睛直了，头根炸起来了，浑身的血也凝固了，连气儿都透不过来。你们猜猜那个赖副队长是谁？嘿，竟然是六年前谋财害命的那个老三。那天月光之下，眼是眼鼻是鼻，小偷看得一点不差，特别是右嘴角上那颗大黑痣，时间再长也不会忘记啊。原来六年前啊，老三杀了那个江西老表以后呢，过了一段提心吊胆的日子，后来啊见风平浪静，他也就放心了。没过多久呢，部队开始征兵，老三就报了名， 并且顺利的通过体检政审，终于混进了部队。在部队里啊，老三伪装的特别好，入党立功提干，后来转业到了地方，成了公安局刑侦队的副队长。那个小偷听完训话后啊，人像是在做梦一样，也不知道是怎样回到家的。当天晚上小偷一夜没睡。6年前他没有报案，那是怕引火烧身受到牵连。现在杀人犯当上了刑侦队长了，天理何在啊？小偷想去报案，可是再转念一想，自己也是有过劣迹的人，万一人家不相信咋办呢？而且又是6年前的事，尸体都已经烂了，弄不好啊，抓不住鱼儿，反弄一身腥，犯下诬告罪。那个小偷啊，一夜没睡好，结果呢，还是良知占了上风。第二天上午啊，他就义无反顾地进了城，来到县公安局，口口声声要见局长。在局长室里，小偷揭发了赖副队长。局长听了大惊啊，立即采取紧急措施，并进行严密的秘密侦查。2个月后，赖副局长被逮捕了。不久呢，他被判了死刑。所以啊，我认为，见义勇为的人呢，不一定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。刚才说的那个人，为了伸张正义，不顾个人安危得失，你能说的不是见义勇为吗？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